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招娣儿自从家中被抄就没再回家，他怕家中再出了什么意外，而碰到像什么把他也绑了走的事儿，他可是一心一意的要救他妈妈。没有妈妈，他看出来他便丢失了一切。在他学戏的时候，他曾经捧过一位由票友而下海的女伶粉妆楼，他找了这位粉妆楼去，三言两语的就住在了那儿。粉妆楼有许多朋友，一天到晚门庭若市，招娣儿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，托他们营救大赤包。在旧日的亲友中，他也去找过几位，大家对他可是都很冷淡，有的甚至当面告诉他，我们怕连累，请您不要再来了。在这些人里，只有蓝东阳没有拒绝他的要求。他知道东阳是至多只给女人买一个凉柿子或几粒花生米的人，所以坐窝就不敢希望他能请他吃顿饭或玩一玩。反之，他是来求他，所以他倒需下点资本贿赂他。他的资本便是他的身体。为营救妈妈，没办法，他只好任凭他拉着他的手或摸摸他的脸，他需忍耐，等到救出妈妈来，他再给东阳一点颜色看看。至于东阳怎么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，招娣儿并没有看到，他没有看报的习惯。即使偶尔拿起报纸来，他也只看戏剧新闻、电影消息与恋爱的小说，而不看到别的东西。他可想看到妈妈，可是无论怎么打听，也不晓得妈妈是在哪儿圈着。招娣儿落了泪，他猜到事情一定非常严重了。假如妈妈真有个不幸，他想他自己可怎么办呢？他没有本事，没有存款，没有……不错，他有美丽和青春，不至于没人要他。可是他的美丽和青春在这混乱的年月是为玩一玩的，他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嫁个人，一天到晚去做饭抱娃。即使能嫁给个阔人，用不着做饭抱娃，他的自由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。那不行，他要的是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，尽情的享受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样的生活只有妈妈能给他。他真的哭了，想起妈妈的一切好处，也就想起妈妈若有危险，她自己可怎么活下去。在粉妆楼的许多男朋友中，有一个是给日本人做特务的，他黄醒，是个漂亮的青年，他的长相好，装束好，他带着手枪，他知道自己体面，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老把一点不必要的微笑放在脸上，以便加多他的体面。他知道自己的装束好，所以一天到晚老在扯扯领子、提提裤子或正正衣襟。在手枪而外，他还老带着一面小镜子，时时的掏出来照照自己的脸，有时候连牙床都照到。跟招娣儿谈了一会儿，黄醒明白了他的困难，他愿意帮他的忙，而且极有把握，只要他跟他走一趟去见一个人，大赤包就能马上出狱。招娣儿喜出望外的愿意跟着去，他把招娣儿带到东城，离城根不远的孤零零的一所房子里，进去他把他介绍给一个日本人。转眼之间黄醒不见了，招娣儿开始怀疑这是怎么回事。日本人详细地问了他的履历，他一边回答一边把大赤包的事儿提出来。他把他的履历都记录下来，对大赤包的事儿没说什么，然后他领他到一间小屋，很小，只有一床一椅。
这是你的屋子， 记清楚，109号，以后你就是109，没人再叫你的姓名。
说完，日本人向外面喊了声
104号。
不大的功夫，进来个与招弟儿年纪相仿佛的女子，极恭敬地向日本人敬礼，而后她笔直地站定。
告诉他这里的规矩。
日本人走了出去。招弟儿的心要跳出来，想赶紧逃跑。104号拦住了他，别动。
这里进来的就出不去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
招弟儿急切地问。
待下去自然就明白了，用不着大惊小怪的。
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呢。
放了你，这儿还能放过一个人？
104号毫不动感情地说着。
我必须得出去，得救我妈妈。
在这儿待下去，将来立了功，你就能救你妈妈了。
104号笑了笑，笑得极短极冷极硬。
真的？
信不信由你。
104号又那么笑了一下，而后开始告诉招弟儿此处的规矩。招弟儿的心凉了半截，他一向没受过任何拘束，根本不懂得规矩两个字怎么写。可是这里一切都有规矩，仿佛要把活人变成机器，他哭了半夜。好容易才睡着了，可是不久被铃声吵醒，天还不十分亮。104号在门外低声地说，
快起，你迟到一会儿打个半死。
招弟儿颤抖着爬起来，迷迷糊糊地往外跑。天很冷，冷气猛地打在他的脸上，他似乎才醒利落。马上泪又迷住了他的眼，跑到盥洗处，他只含了口水漱漱嘴，捧了一把水抹了把脸，就赶紧离开，恐怕迟到挨打。手揉着眼，他随着大家，一共有40多个青年男女，跑进后院的一块空地去集合。空地的三面是高墙，墙头上密扎铁网，另一面是房子。山墙上有几个方方的洞，院子的东墙外不远便是城墙，那黑灰的高大的城墙不声不响的看着院内。地是光光的，冰硬的，灰黄的，城墙是灰黑的，坚硬的，光光的。招弟儿由地上看到城墙，再看到天，做梦他也没梦过这么可怕的地方。一切是灰的，冷的，静的，光光的，他不敢再看。即使不看，他还觉得到处那么冷和灰暗，像要把他冻僵，凝结在灰暗里。他想抓住谁的胳膊，好使自己立稳。他浑身都在发颤，能听到自己的牙响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